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8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雷蒙多出访北京，困难时刻中国是否想让华盛顿帮一把。第二个话题是呢，中国动真格砸铁饭碗，是否政府真的没钱了。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北京前夕，美国时政媒体政客报道，雷蒙多到达北京时可能会听到东道主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帮助中国应对陷入困境的经济。媒体也注意到，华盛顿出人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制裁。此前，中国总理李强对推进美中商务关系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代表团说，希望双方都拿出诚意和互利共赢。美国商务部此举与李强讲话之间是什么关系？北京陷入经济困境，美国能给北京什么帮助？彭博报道说，商务部此举明显是伸向北京的橄榄枝，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小明好，各位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郑旭光先生啊，因为我先给大家捋捋这个时间线啊。那么这个政客的这个媒体他报道呢，就是说啊，这个观点啊，确确实实让人啊比较觉得新奇啊。他说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一个啊这样一个请求啊，帮助中国这个陷入困境时候的经济。那么这个往下呢，就是说呢啊，21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在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啊一个代表团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啊，双方经济深度融合，而且还希望美中贸易委员会啊去当信使，把这个话传给美国政府。那么到当天呢，商务部就解除了27个中国实体的这个制裁。那么隔一天呢，这个沙利文呢，在这个新闻的这个催文会上呢，啊，继续说啊，说雷蒙多此行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就是我们不跟中国脱钩啊，也不削弱中国的经济。所以是不是这个，我可以简单理解为啊，这个李强呢有请求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心，而美国呢也想伸出手的这么一个意。所以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理解？嗯，
我觉得这是给雷蒙多27号的访华制造一些比较友好的气氛。不光有这个27家实体的这个解禁，还有这个美中技术合作协议的展期啊，这个暂定为半年，因为5年1签嘛，2018年已经这个到今年已经到期了啊，那么今年呢应该这个月就要再展期，但是展期只有半年，当然也是在强大的国会的压力之下啊，那么准备做一些修订，做一些讨论。而这个美中技术合作协议呢，是从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时候签下来的啊。实际上呢，现在拜登处在一个就按沙利文的表述来讲，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们，也不试图改变他们，他们也改变不了我们啊。那么现在主要是要稳住这个竞争的这个节奏，不要让竞争失控，这是沙利文集中要表达的。实际上莱蒙多这个角色呢非常有意思，他第一方面呢是有促进贸易的任务，另一方面有实施这个制裁的任务啊，就是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对这个高技术芯片的限制措施，实际上是对华的限制措施啊。那么我们知道有美国、荷兰 和这个日本，后来这两家也都跟进了。那么最近又出台的这个对于这个 AI 技术啊，这个量子计算以及芯片啊微电子的全面的技术人才投资，可以说这一次呢把投资这个也补上了，那就所有的美国实体。美国个人不得向中国的实体和个人，包括中国公民发起的公司，在这些领域里进行高技术投资。那么，这个雷蒙德他本身是有实施者。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政策下来，实施部门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中共也希望通过对雷蒙德来做工作来能够。第一个呢，把川普时期的这个关税政策能够有所调整；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拜登时期这个高技术这个出口禁运呢，能够有所软化或者推延。我觉得这是雷蒙德能够您刚讲的能够帮助到李强的这两大块，这个是能够帮助他。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加上雷蒙德有四个高层。从布林肯到这个克里，到耶伦，到雷蒙多，雷蒙多的角色实际上是最吃重的。
这个雷蒙多的角色，刚才郑继光先生也谈到了。那么他在这个商品、服务、贸易、各类电子服务、技术交流以及双向投资流动的所有交易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啊！这是美国这边的媒体呢对他的角色的这个解读。刚才这个郑锡光先生强调，就是说这个雷蒙多扮演这个双重的角色啊，第一个是推动美洲贸易，另外一个呢他还负担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使命。那么现在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有一种看法啊，这个叫 Alex 感知啊，他说这个让中国这些政府呢放下面子太难了。有本事的人靠本事吃饭，没本事呢只能靠伪装。而且现在西方看到中国的政府把戏之后呢，现在几乎都是只是利益核心原来是耍混能蒙混过去就可以了但现在呢没戏了这是网友说中国政府现在放下面子太难了。那么还有网友说呢，叫华荣他说美国政府呢现在也陷入了两难的一个选择困境，不给中国输血吧，怕他的崩溃引起呢中国那边呢那边有人搞这条墙，给中国输血吧又怕陷入以往的结局，实际上是资助中共。所以说呢，这个网友看到中国和美国政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有难处，我想请问这个于平博士你怎么看？
对，美国跟中国最近其实这个自从定调以后是个战略竞争关系以后呢，双方都一直在探索对方的这个底线或者是他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同意刚刚郑先生所讲的那个雷蒙多的角色之重，而且呢，他也负有双重的责任。去中国呢，他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掣肘的地方。那么我觉得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场景来看，就是说自从这个川普政府确定了中美之间的那种竞争关系，到最后又被拜登不光结束，而且呢加码了以后呢，这种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下去，除非双方中间的有一方的国策发生重大变化。当然，我们都不会预期到这种重大变化。美国它是一直是有一个趋势是这样的，那么一下子改变是很难的。中国也大家也知道，习近平上台十多年以后，他也不会说一下子改弦一张。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雷蒙多去中国的最重要的目的还不在于他是要去纾困也好，要去跟中国进行勾兑也好，很多人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还是持续去进行的，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就是要提供美中关系的这个护栏政策，就是不要让两个关系这个在竞争的这个轨道上面滑轨或者出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它这是它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沙利文也提到，他的重要的是要去什么，跟中国解释美国的这一段的政策，它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中国需要美国，现在确实是这样的。那么雷蒙多他能够作为 那个商务部长，他的所能够做的，在职权范围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中国所谓的纾困也好，或帮忙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马上能够起效果的，就是对川普时代他所制定的一些关税政策呢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可以是微调，也可以呢是个幅度相当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去调整，因为对双方的这个贸易壁垒战呢，这种关税战的话呢，对美国跟中国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呢，美国的商界也一直在持续对拜登政府进行施压也好，游说也好，要求他们在这些关税政策上面做一些修改。那么在科技封锁这角度讲，或者我认为啊，我一直讲美中关系不会完全脱钩。沙利文也提到，就是我们不是要改变中国，我们也不要全面脱钩，但事实上是已经是半脱钩。这个半脱钩就是在高科技的这个发展上面，这个脱钩的是美国及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我觉得他的使命就是一方面在现在半脱钩的领域去对中国解释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不会短期不会变化的，我们可以做微调，但是不可能有变化。第二个呢，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在中国美国经济交往上面，美国依然想进行改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有一个纾困作用。那为什么呢？因为会增加中国的就业人数，因为这么多年来，美国已经在跟中国发展最大贸易关系以后，现在中国退到第三位了，次于这个已经次于这个墨西哥了。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外贸的影响非常大，并且呢，这些产业链，我们刚刚讲高科技产业链移出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国家政策这样，欧洲的美国的盟国也是这样的，包括这个亚洲的日本啊、韩国都已经确定跟美国一起要把高科技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但是中国呢不希望雪上加霜，让高科技产业链移出中国，同时把传统的产业链也完全移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焦点很可能可以有的空间也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双方能不能够就是说呢相互之间有改善。这个恐怕是一个需要观察的地方。
那个彭博呢说，这个27个实体的这个限制的这个解除呢，是给北京的一个橄榄枝那么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就是说再继续深入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总统呢，最近呢把北京呢比作这个滴滴答作响的一个炸弹而且还说呢这个坏人这个时候呢要干坏事所以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当务之急，这个雷蒙多去北京呢也有这个拆弹部队的这个使命郑继光先生。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啊，中国这个政治呢，它是鸭子划水的一个感觉，就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完全这个党的意志是非常统一一致的，但是呢，你剥开这个表皮，你去分析它，实际上整个虽然二十大啊定于一尊啊，习近平一家独大，但是整个过去三四十年代开放时代形成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结构，阶层，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在这样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它采取的是还是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姿态，就是要保持足够的脱力，要让这些像李强这些做经济的这些人呢，能够拖住习近平冒险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李强会见那个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时候，他提到说中国要扩大改革开放什么这个门会越开越大。这他到广东22号到广东也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是要急于要把这个经济要纾困，要挽回。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呢，这次雷蒙多去中国，他实际上有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在上海呢，他会见很多这个美国的企业，他也要为美国的企业的有序的这个运营要做一些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总体来讲呢，中美关系呢，就是在现在这种于平博士刚才讲的是半脱钩状态，这个是非常清楚，从中国由第一大出口商变成第三大， 仅次于现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今年上半年跌了20%对美的出口的额度。那么这个过程呢，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骤然断开，骤然断开可能就像拜登总统说的啊，这个坏人碰到坏事，碰到困难可能会做坏事，我们中国话来讲叫狗急跳墙吧，他可能会做一些极限的政治或者军事上的一些非理性的动作。那么雷蒙多去等于是给他的这个那些不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给他们背书加力啊，就是说美国没有完全的和中国切割啊，没有要跟你我要打冷战。当然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是有一个冷战的存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要把中国改变了，中国政府颠覆了，而是现在呢防止他这个习近平这种力量呢因为要转移国内的矛盾而进行这个冒险政治或者军事上的冒险行为。那么雷蒙多也能够起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所谓拆弹的作用。
这个我看那个美国的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啊，保罗克鲁格曼，他在《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他说中国可能面临危机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然后他说，据我所知，答案是美国受中国潜在危机的影响小得惊人啊。那么整个来说，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有问题的话呢，麻烦不会是美国啊，而是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美国去帮中国拆弹，等于是纯粹是就刚才郑旭光说的是怕有人去从事政治和经济冒险去震荡全世界。那么这个观点的那个于平先生你怎么看？
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呢，美国口头上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个混乱的或者是经济崩溃或者有个灾难的中国，对世界是一个有坏的方面的作用。所以他说，一个稳定的中国，一个比较有序的中国呢，才是对世界有正面积极意义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今年以来，去年那个这过去三年的这些新冠政策，造成的经济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并且呢造成结构性的伤害。现在中国进入了通缩状态，经济学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通缩，因为你的需求下降了，然后整个经济在开始萎缩，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给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这个不成长不好，对全世界当然也都不好，因为现在是一个基本的是一体化的全球化的一个经济。而美国最近几年和他的盟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这种风险蔓延到全世界去。所以有一个词最近一直大家都听到的，就叫去风险。去什么风险？实际上去产业链过度依赖于中国这种不太稳定的经济体，或者正在走向这个衰退的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可能经济学家库鲁格讲的比较有点夸大，说他中国的经济的衰退对美国影响是非常非常小，我觉得恐怕不是我们理解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而是说呢，跟过去，比如跟五年以前比起来，美国的经济呢，现在呢，对中国的依赖性要降低了，所以呢，它的风险在降低，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呢，不一定说像他讲的那样，就完全中国假如垮掉或者什么，对美国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因为它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它是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呢，其实一个流动造成的对美国的影响，对欧洲的影响很大，就会间接传到美国来。另外有一点我想提醒，可能就是最近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国其实不仅仅在求美国进行帮助，它也在其他的它的另外的经济伙伴金砖会议上面，它在金砖会议上面甚至是新邀请6个国家参与了这个金砖这样的一个联盟，但是这个联盟本身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习近平急于想通过国际合作这种方式来对他的经济进行纾困，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沙利文呢在表示我们跟中国不脱钩、不削弱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同时，他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中国遵守规则，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可不可以开出是美国开出的一个让北京啊接受美国帮助的一个条件呢？那么郑旭光先生，
刚才于平博士说啊，中国美国可以给中国经济提供的帮助，就是川普的那个加上去那些关税啊，而不是这个所谓的高技术的出口啊，这个人才的流动和投资。那么从这种战略的重要性上来讲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也注意到啊，就是除了美国现政府的这种姿态，我注意到这个国会的加拉格尔，就是美国与中共竞争委员会的主席，他有一个观点啊，非常代表新生代的一个看法啊，当然他是共和党人了。他说重要的不是贸易的互惠，而是这个通过这个贸易，美国的地缘政治的优势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纯政治的观察角度，不是过去我们说的假定的这个贸易全球化的情况下，似乎所有国家都是客观的中性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缘政治的挑战非常清晰的背景下，而且美国把中国当作啊第一挑战对手，就是有能力有意愿啊，就唯一的一个挑战现有世界的一个国家，就是唯一有能力的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看到不光加拉格尔持这样看法，还有这个德国的绿党的主席，现在的外长叫贝尔伯克啊，他在22号对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讲话中啊，这个是一个视频讲话，他中间提了一个概念叫做经济就是地缘政治。我们知道绿党他是非常进步主义的，所以我能看到的他和加拉格尔的相同之处就是新生代，就是新生代对于传统的和平演变啊，对于这种冷战啊，实际上他们的关注不多，他们更关注啊从地缘政治角度啊看待目前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啊，相信沙利文啊这个年龄层的人，他们都能够有一种共通的认知啊。那么沙利文因为他是县政府的这个国安顾问，所以他的很多表达实际上呢经常是比较隐晦的啊。他和雷蒙多和耶伦的这种内心的世界呢，我相信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有一定的区别的啊，就是他的表达更真实，表达更，他并不是要帮助中国，就像拜登总统说是要加护栏。那么只要你这个美中关系啊叫斗而不破啊，中国是崩而不溃，那对美国来讲，地缘政治来讲，它就是一个好事情。
那个刚才我问的是这个中国讲不讲规矩的问题，因为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里面最复杂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说讲不讲规矩啊。那么这一次我觉得美国是想帮中国啊，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啊。那么中国也想有这个让美国帮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中国不讲规矩的问题呢啊，这是美国特别关心的。那么这一次沙利文啊，他一方面讲你不能脱，我们不脱钩，我们不会削弱你的经济，另外一方面你要讲规矩。同时呢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啊，他讲话的时候呢，他说中国愿意美国一道展现大国担当，共同维护好国际贸易规则。所以说北京在这方面跟美国之间也有某种这个啊承诺，可不可以看到这个崭新的承诺呢？那么我问这个于平博士。
对中国政府，如果你看它的历史，它一直以来都是承诺我遵守国际规则，所以呢，我们光听它的言，听它的言是不够的，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也好，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在 WTO 体系范围里面所这个做的一系列违反规则的事情呢，其实大家都这个历历在目，所以呢，它的这个说法是一回事，但是是不是做到呢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呢说法呢也有它的一定的象征性含义。那么李强这一次这样强调说要中国要遵中美两国一定要遵守国际规则。那么这样一个说法它也是展现一个姿态。那么美国的现在做法，现基本上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来它设立了一系列的监督机制， 中美之间谈判谈了很多轮，中方也承诺了很多。你看美国各个部，商业部还有这个贸易这个代表那个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监督机制，国会也有监督机制，然后美中贸易那个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也有监督机制。那这些监督机制到目前看上去，他每次做的承诺都具体的体现不佳。那么体现不佳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呢，其实又不是说他承诺可能完全没有诚意，而是中国这个政治体制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导致它不能遵守。因为它是一个举国体制，而且呢这个举国体制以党的利益为核心，所以你看那个国务院的那些官员可能在对外承诺的时候一些做法上他们可能有意要向国际规则靠拢，可是呢他的党政体制呢又让他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他有一个太上皇那个，而且有个太上机构，那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他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不看好中国这一次承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双方既然有这么一个说法又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我觉得总是一个可以抓住的一个机会。那么刚刚郑先生也提到，就是国务院可能跟党中央是有区别的，因为国务院是一个经济它的这个结果它的这个成果的一个具体承载的责任单位，所以呢李强他有各种这个动机要真的是把经济搞好，那么他也知道利害所在，就看他能不能够说服党政体系，就是在他上面的那个太上皇同意他去做一些比如说符合国际社会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做法的。因为现在很多不符合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的以及是违反规则，你比如说他去调查美国的公司，对吧，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尽职调查公司，包括美国的投资公司，然后扣押日本那个员工，种种做法其实它是一个党国体制带来的，它不是国务院那些人在承诺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它内部的一个矛盾是个很明显的，那么这个矛盾的克服恐怕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看吧，走下去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姿态，我觉得他对美国这个企业在中国的打压他会放松一些，但是这一种放松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保障，这恐怕是美国最关注的。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当时最高这个外交官啊杨洁篪啊对美国人说啊，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所以说美国在这之后呢一直把外交啊这个关系中的对北京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要求北京按这个规则办事啊。那么现在这次李强又做保证，刚才于明博士也谈到了啊，怕北京说话不算数。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啊，这个兰花花说，想让美国帮一把那必须要态度好才行啊，否则求人办事不给自己的位置摆正啊，凭什么能帮助你呢？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李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既然态度不错呢，问题又来了啊。我们有一位网友这么说啊，叫深夜里的萤火虫，他说这个请决策们千万不要有妇人之仁，否则以后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另外一位呢叫深夜里的萤火虫，他说兴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条冻僵了的蛇被农夫救了以后呢，农夫被蛇咬了啊，并且蛇到处放毒作恶无数，后来毒蛇被围剿了再次奄奄一息，然后农夫呢又伸出援助之手要救他一命。那么于平博士你怎么看我们观众的这两点点评？
对，我觉得观众的这个意思我很理解，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政权在全世界被认为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政权，是一个党国体制，它是对中国人民也好对全世界也带来一些危害，所以呢应该不应该去救它。但是呢我们也客观地想，很多事实表明其实你救中国跟救中国共产党和救中国人民或者这个东西都是非常交织在一起，很难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预言来概括这个整体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呢，美国刚刚我想沿着这个郑先生刚刚讲的，就是美国期待或者西方期待中国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对他对西方的这个战略也好，对这个可能全世界中国这个政府能够在全世界造成的危害这个角度来看也好，是一个他不是强大的中国，但是呢，老百姓还是能够生活的中国。那么这个恐怕对全世界最有利。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老百姓受到这个很大的伤害。但是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集权主义的这个国家对全世界是有危害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刚刚那个萤火虫所讲的那个，就是不应该去救这个党国体制。但是呢在经济贸易交往中间 很多是牵涉到民众的利益，一般普通大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呢，美国在半脱钩的情况下跟中国进行贸易上的某一些改善，让中国的这个普通的民众能够受益，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大家都是双赢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呢，是从政客媒体的那个一个观点开始引发的。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呢，他提到了雷蒙多这次去北京美国可能向北京开出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清单以及一些关怀。刚才这个于勋博士提到的中国这个去查美国的这个调查公司，那么这一次呢好像雷蒙多也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呢，被政客关注的核心的问题呢，北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解除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出口的限制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这是北京最想关心的。在某个意义上呢，它就像一根绳，就是把你的脖子给卡住了。那么北京现在实际上期望美国所帮助的，是不是就是说，你们美国人卡我们脖子的时候别卡得那么紧，让我们喘口气儿。所以说这次美国的回应呢，解除了27家的这个实体这个制裁的这个名单呢，恰恰回应了北京这种关切。那么郑旭光先生，这个是不是美国现在能帮中国的关键？
就是您说那个卡脖子的时候别卡得太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你看这个拜登刚刚签的行政令对于这个三个方面AI 量子计算以及这个芯片微电子领域的投资的这个限制，它实际上呢从现在公布开始，它就是征求意见的，征求意见呢到真正实施可能得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我感觉呢，就是随着大选的临近这个拜登的这些措施都会越来越紧，那么在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对双方面来讲一个对美国企业来讲，就是做好准备你该把腿拔出来拔出来，不要陷得太深另外在中国来讲呢，能拉近几家企业就拉近几家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那么雷蒙多呢他就肩负着这个履职，就是执行这个，他是财政部和商务部是负责执行这些行政令的，包括征求意见包括这个有具体的，有可能会和中国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是关于这三方面的投资的这个范围的界定，那是很多地方是需要界定的。所以从这样来讲呢，是手可以松一松会有一些缝隙产生的，因为现在正是在征求意见期间。那这个也是加拉格尔他们非常担心的，说美国的出口限制应该越来越严才对，这个应该在华盛顿解决不应该在北京去谈。但事实上极有可能北京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共期待于莱蒙多的而莱蒙多这次去也能做到一些譬如说给美国的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呢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一个环境不管它是过渡也好还是怎么想也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对于这个，我看沙利文特别提出来，现在的这个青年失业率不提了还有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不提，就中国的经济的这个信息数据越来越少，这是对全球经济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各国和企业都需要，跨国企业都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投向。那么你要说服中国，这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话头。你如果说各方面都是个关门之事、封闭之事，那大家怎么敢来投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说，雷蒙多他和这个耶伦一样，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就是这个探营。实际上我们知道，7月份中国的这个经济数据非常糟糕，那糟糕到什么程度像这个耶伦和何立峰的见面，能让他得到很多切身的这种感受，包括和周小川和刘鹤的这个私下的会面当然也是算公开的，就是作为已经没有直接的这种任务的这些高官、前高官。那么雷蒙多去呢，我相信他跟他的对口的这个高官的接触中间，他的工作班子应该能够 了解到很多中国的真实的经济状况，只要他开口，他就能够获得数据啊，获得信息。
刚才这个郑西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要成立一个工作组啊，就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啊，做一个啊这个工作组。那么这个工作组呢，实际上可能是这一次雷蒙多去北京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成果。啊，而且郑西光也说了，这个事情本来就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限制，这个决定权在华盛顿啊，而不是拿到去北京去讨论。在某位上也可能看的是美国对北京的一个妥协啊。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观众的这个点评啊。哦，我们这个有一个观众啊，是油管的啊，叫大处到处瞎逛啊。他说这个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要求你美国来救。这一期呢，其实完全就是自己立的一个论点，不停的歪曲事实啊。这个观众可能没听我们刚开场的啊，这个话题的这个来源啊，是政客媒体的一个讨论的观点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立论啊。那么这个到底是谁救谁的问题呢？确确实实是网友留言的时候的一个关注的这个话题啊。那么这个小人物呢，他说呢，那个这是油管的啊，推特的，他说呢，哈哈哈，谁来求啊？谁求谁还不一定呢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叫 Warren Han 啊，也是推特的。他说这个真会给自己贴金，还帮中国呢啊，要不就是舔着脸来求中国嘛。啊，中国努力恢复经济啊，洁净啊，改善民生啊，看看你们美国，你要花数百亿支持战争，也不去一毛救本国的火灾，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来帮助别人啊？真要帮人，就先谴责日本吗？那么于平先生啊，你怎么回应呢？
对，这是一类比较典型的中国网民的话呢，他是对世界的事物并不了解。第一个呢，他也是有很强烈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那么美国现在去就双方当然经济是有一定的依赖度的，所以呢，双方也不应该简单的描述为一方去救另外一方。我觉得呢，从双方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显然现在美国的经济是向好，也是全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这个最强劲的一个经济体，也是全世界现在目前的一个经济的龙头，包括科技革新啊，科技发展啊，都是的，这是一个事实嘛。中国现在从过去这个新冠以来的三年里面，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出现各种经济危机，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说，一个要比较非常客观公正的一个观察者，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当然，你要说如果用谁救谁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很显然，那当然是中国有求于美国呢，更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国。而美国在过去几年里面呢，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产业链的转移，所以呢，在这一次雷蒙多去访问中国呢，对中国的需求呢，并不是特别大。我感觉他的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承继的前面三位这个内阁官员访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向中国解释，也让中国知道未来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稳定性是稳定在跟中国是个战略竞争关系。不要以为美国的每一次举动就是对中国的打击，而是美国的这个国家政策的一致性。所以他也是让中国死了这条心去说恢复跟美国全面的这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同时呢，也不要让中国呢有误解，说美国有加大了对中国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围堵啊。所以我觉得他重要的使命还是解释这个东西。当然刚刚讲的，我们那个郑先生也讲了很多，就是有些具体的细节方面的，包括美中的一些贸易方面，他还会去进行就是双方进行沟通，然后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舒缓。这样对中国我觉得非常有利的，就是中国现在的失业率大大下降的情况下面，当然这是美方可以被视为对中国经济的一种纾困的帮助嘛，对吧？这个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句就是说一个话可以解释的。
这位油管的网友呢叫廖旺啊，这个观点呢，那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最后呢结束我们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啊之前。那么中国经济崩溃呢，对美国经济的直接伤害的确微乎其微，不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定会导致世界经济疲软，从而导致美国经济进入长期疲软状态。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可能在经济崩溃之际增加对外扩张的风险，尤其是台海和南海，这些风险呢都不是民选政客希望看到的。尽管可以做一些准备，但能避免还是需要避免的。好，谢谢这位网友。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打住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 郑旭光先生参加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里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动真格砸铁饭碗，是否政府真的没钱了。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8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有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为消化地方债，中国启动了中央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但西南一个省份被要求将公务员缩编20%，湖南古丈县呢推进机构编制改革，成为继山西、安徽、青海、内蒙等人口小县改革新一员。此前呢，中共已下令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精简，并力争在2023年的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呢？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如网友所说，这次机构编制改革呢，已经不是在喊口号，国家已经动真格了。那么，推动中央到地方机构改革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当下中国的财政状况究竟如何？机构改革和砸烂干部的铁饭碗呢，是否有值得警惕的严重后果？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呢，一起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两位嘉宾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第二位呢是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大家好。
那么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这个机构改革的这个背景资料。那么根据顶层设计呢，大概这么有三条啊。那么一个是呢，就是说中共中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呢，啊，要求中央机构的啊这个改革呢，这个2023年底完成。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呢，啊，地方党政机构的编制改革呢，2024年完成。那么第三个这个层面呢，就是说呢，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啊，这是北京的这个部署。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地方呢也开始了人口小县改革，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湖南啊、山西啊这些地方的改革。那么实际上呢，从2019年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呢，就是说呢，北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推行这样一个机构改革？先听听于平博士的看法。
从这个中共的历届的这个机构改革来看，它这个过去的改革，我现在讲叫过去8次的改革呢，它是基于对这个机构臃肿啊，或者是这个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就是财政负担呢来考量的。那么这一次呢，同样也没有离开这个主题，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任务， 这个政治任务我个人认为啊，它是把这个党国体制一举推向高潮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所以你看它是叫中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它重要的是在党的系统里面把权力集中在党务的运营系统里面。所以呢，他建立的这些委员会，金融委员会也好，这个科技委员会也好，这些委员会呢，其实过去传统的意义上，在世界各国一般意义上是政府职能的东西呢，全部集中在党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他在看到要裁勇的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重要的不是在于这个，他实际上觉得他的政治的集权并没有最后完成，他很可能的最大的用意是想通过这一次机构改革完成对集权的最后一个做法，就是完全集中到党的这一块来。所以呢，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我看都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化妆式的，是一个就是服从式的，是附带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党务这个体系里面来。这个党政，中国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党政最后，这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就在这一次改革中间可能就完成了。那我们现在另外看看他裁勇，就是裁勇员或者是机构这个精简，这个他能不能做到？这也是跟他的党国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是非常不看好他能做到。因为过去的这个八次的这样的一个精简机构，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它总是从精简膨胀这样一个怪圈里面。它为什么？原因在于维稳。因为没有一次的改革，可能除了有一次朱镕基这个任内的一个改革呢，可能触及到人的根本利益，把这个国企改革了以后，就是那个国搞这个很多很多国企，地方的国企破产，然后或者转制，这一个呢是触动了很多人的这个所谓的奶酪以外，其他的都是看上去是在精简，其实呢有的时候精简下来呢，可能精简过来的机构的数量还多起来了，至少他的人员的精简，他是一个假的精简。为什么道理？他把人从公务员体系把它转入到，比如说这个叫做我们叫事业编制，转移到一个所谓的准国公务员体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如果说这一次还是这么做的话，那他精简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都是财政的支持的。所以有的人根据不同的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呢，中国国家到底有多少公务员，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数据，有的说只有700万，对吧？还跟美国比，说美国比我们高10倍，还有的说呢，不是700万，是8000万。为什么？这就是你国家财政支出活的那些人作为标准的。你比如说这个事业单位的，甚至国企的那些员工，他都不会随便去把他这个所谓解雇掉，那都属于一个长期的保证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这次精简，我觉得并没有一个，至少我目前看不到他是把它这个真的是精简掉了，减少了财务负担。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管怎么做，中国的这个财务就是财政的这个负担，很大程度上是不是一种精简型的或者减负型的，而是一种转移型的。所以呢，我觉得它两点都不看好，一个人员的裁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财政的负担，两点上都很难做到。这是跟它的整个党国体制有非常大的关系。共产党有将近1亿党员，1亿党员里面可能有70%到60%是。就是国家养活的，那你怎么办？你要把你的基础给它瓦解掉吗？我想不会。那么他可能把财政负担从中央转到地方，或者从地方再通过其他的事业这个费用的支出转移到每一个就是说基层的细胞里面去。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减乡镇以下的？这是我们用一个政治术语，它是庄脚啊。这个庄脚你把它拆了以后，你怎么维持这个政党的一个运营啊？所以呢，这一次这所谓的体制改革，它可能是感觉到财政负担的这个痛苦了，但是呢，他想做一种什么，让一个姿态让民众知道，哎呀，我也在努力，你们也努力，大家都勒紧裤带过这个紧日子，可能是这个政治宣示的意义更强大。但是不要忘记，他这一次改革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并且呢是最终建立党国体制一体化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于云博士对这个动真格啊有一个解读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实际上至于更重要的这个机构改革的这个啊目标呢是党国一体化体制啊。那么这个中央这个党和国家领导机构这个精简50%，并且下令2023年底完成这个任务啊，这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呢，实际上你现在很少 从媒体上看到啊，中央一级的啊，乃至于中央下面啊，县上面一级的，也就是省一级的任何机构改革的任何信息啊，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查了，看看这个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个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有没有任何消息，我没有查到。那么现在中国的媒体上铺天盖地讨论的呢，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人口小县的改革啊，那么山西啊、湖南啊，就是拿一个县城来当榜样来改革啊，减除它的多余的机构。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很多啊讨论啊是这么说啊，我念一个观点啊，这个叫报财经啊，叫铁饭碗保不住了。这篇文章呢，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这个流传比较广。他说呢，其实缩减公务员呢讨论呢已经很多年了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在今年开始正式落地？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养不起这么多公务员了啊，这是这个网友的观点。但是呢，美国之音呢曾经发表了这个一篇报道，就讲呢，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呢深陷债务危机呢，半数中国城市常常债务呢已经超过收入的10%啊。但中国财政部资深官员则认为呢，中国的财政状况总体健康安全，政府债务率并不高啊。那么下面有一些具体的数字，所以说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你觉得啊，现在的这个政府啊，是不是到底真的没钱了，还是钱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从这个毛泽东提的这个精兵简政这个说法来看呢，朱镕基时期是有这么一个做法，所谓的砸三铁嘛，啊，这个铁饭碗、铁交易、铁工资，啊，有这个国营企业的抓大放小，当时呢，甚至让这个很多青年人啊去
啊，这个郑旭光先生这个网络信号有问题。那么于平先生，你听到刚才的问题，你可以接着谈。嗯，
对，就是刚刚的提到，就是他是不是动真格？我觉得我前面的这个观点就非常重要的是，动真格你要有条件动，在他的党国体制维护这个成本本来就很高，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成本给他降下来。另外的话呢，是不是债务多呢？
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财政压力的政府的财政压力问题到底多大？中国政府到底有钱还是没钱？跟这个是机构改革之间的关联性，对，嗯，
有关联性，这个关联性非常强。中国的地方债、中央债加在一起，用中国官方的观点看是60万亿到100万亿，当然它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但是呢，民间的估计可能要200万亿。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债务，对这个中国的来讲当然非常大。那首当其冲就是说你要去，就要去削减这个支出嘛，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思维的一个想法。可是呢，他削减，我刚刚就讲了一个关键一点，就是中国，你说它是从来就不是问题也好，或者是个非常大的危机也好，取决于你拿什么视角去看。从说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角度来看，因为中国国家这样一个强大的党国体制呢，它是掌握了所有的经济这个资源，所以呢，它在发债也好，在这个发货币也好，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同时，它可以控制人们的消费，它也可以把危机呢这个减低，也可以把它通过人为的把它掩盖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它不是个问题。但是是问题的话呢，是个负责任的一个经济体。让人们有自由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那么当然你这个负债过大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你的 GDP 的整个的这个一年的这个 GDP，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并且呢，现在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已经没有了，所以最近有很多笑话说中央说要刺激消费，有些人就说我不消费，你难道认为是刺激不够吗？我什么口袋里没有钱，你再怎么刺激我都没有用，你除非发钱给我去用，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中国财政是捉襟见肘，债务高，债台高筑，所以呢，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有关系。
嗯，这个我们的油管网友啊，这个反馈意见很快，我已经拿到了。那么我念几个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 呢，他说总共啊，土共这十年来呢，国企和政府、军队、公安等不断增加，私营经济一路下滑啊。那也就是说，税收的钱啊，花的军队的钱很多，私营经济赚的钱呢越来越少啊。 那么这个 Jim Chen 呢，他说要中国救灾啊，救民还债就没钱，如果非洲和金砖小国要捐款，则中国就钱多多啊。这明显是批评习近平在这次去金砖会议上又拿出了100亿美元啊。那么这个木头人说呢，在公务员精简维稳镇压的人激增，实际上是没有精简啊，实在增加把资金流向维稳啊，这个角度跟于平博士谈到的有关联啊。那么这个叫咪咪的网友呢，他说呢，国内呢确实没钱了啊，都过等收费出台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叫 DH POG 呢，他说呢偏离改革开源方向，不断不深化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念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给郑旭光先生，就是说很多人说啊，你这个机构改革啊，尤其是地方的机构改革呢，你最值得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李自成再生。我们都知道李自成的故事啊，他是啊小官吏啊，在一个驿站里打工，最后呢机构改革下岗了，最后成了造反领袖，掀起了一场政治的这个风暴。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值不值得担心呢？
当然这是一个可以想见的一个风险啊。我看到这个是今年初发的这个党政和人大的这个机构改革，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呢，他说呢裁减是5%，但是这5%的编制啊并不是永远这个缺编，而是要把它用在关键的工作啊，重要的岗位上去，实际上是没有承诺任何裁减，啊，那么习近平他的总体的一个方案啊，就是应对极限状况往回走，啊，就是有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供销社、粮票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这个方向的调整啊，那么他在人大会上提到的所谓我们想开门，但是呢别人不给你开怎么办啊，他要做这个所谓的准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全没有看到您说的他准备裁减党政人员的这种压力啊。我前面讲毛泽东是有这个说法，朱镕基有这个做法，但是呢到习近平上台10年，包括20大之后，没有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表述，就是要政府要裁减费用，这个人头要减。倒是看到
了，光先生，你还有一分半钟。
对，倒是看到呢，这个，李克强曾经讲过，叫保运转费、保人头费啊，保基本民生。这在疫情期间，去年、今年，李强继续在唱这个调子。李克强说啊，中央不管，现在呢，中央就得管啊。那么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看到他要机构裁减的这个动向。
这个我要你就是说分析一下，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分钟啊，就是不到一分钟了，你说这个下这个精简这个问题会不会加重这个失业状态呢？现在
不精简才是这个失业状态会加重，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些人啊人浮于事，他制造了大量的给民企制造了发展的麻烦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是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啊。但是呢对于习近平来讲，似乎这样高失业并不能影响到他这个反间谍法的实施，这个国家安全的这种考量。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做极限准备啊，他关心的是极限情况下，譬如说台海危机出现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这种共同富裕的话题，我觉得他都在做一种计划经济的战时经济的工具箱的准备。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和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严公仪。全球与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家族企业合资的香港实业家严公仪，谈他如何从一名爱国港商变成反中任港分子，被悬赏100万通缉，以及他正在积极筹组的香港议会，仍为中国起到怎么样的民主示范作用。美东时间本周六上午10点，请大家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